那么主题呢是基督徒的使命人生，其实呢还有一个小的主题是给安逸基督徒的挑战。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会和大家分享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安逸人生，另外一种是使命人生。我会先谈到安逸给信仰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的危害，然后呢讲神的子民该如何建立有使命的人生。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来祷告，为今天的聚会和崇拜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一切在你面前的聚集和敬拜都是你的恩典，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领受，求圣灵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帮助我们可以更好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是在缅甸和当地的一些宣教同工开会，当时我们探讨该如何的提供一些培训给当地的传道人。在会议休息的时候，我和一个资深的一个牧者，也是一个资深的宣教士，和他聊天，聊到到底什么是传道人，那传道人的功能又是什么。他说很简单，传道人是上帝的仆人。那作为上帝的仆人呢，传道人基本上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就是传，传道人的职责就是口里要传讲神的话语。第二就是道，一个传道人心中要有神的道，心里一定要有神的话语。第三个就是人，就是传道人的为人，传道人是要在圣工中为主来做见证的，就是神的见证人，这就是传道人。他说完之后呢，他还意味深长的拍来拍我的肩膀说，千万不要做一个功能失调的传道人。当时拍我的时候拍得我心惊肉跳的，现在还觉得肩膀上仍然是沉沉的。后来呢，我有两个反思。我第一反思是正面的，就是传道人应该是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传道人应该所做的。我第二反思是负面的，如果一个传道人不传福音，心里没有神的道，生活中也没有好的见证的话，那就是一个功能失调的传道人，那会是一件非常……另外我也觉得按照这样的一个解释，从功能上来看，是每位基督徒从某种程度来讲都应该是传道人，对不对？因为传福音，心里有神的道，生活中要为主做见证，这些功能不单单只是传道人才会有的，而是每位蒙恩召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功能，对不对？所以每位基督徒都不能是功能失调的基督徒，大家同不同意？同意就好，同意咱们继续讲。什么是功能失调？功能失调是一个医学的一个术语，简单来讲就是指器官失去了原有它本该有的一些的功能。如果一个功能是一个失调的话，它不能够产生原本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就是失效了，就是失调了，就不能按照正常，这就是功能失调。如果一个身体的器官它是功能失调了，这个功能或这个器官它就是有问题了，它就是坏了，是不能用了，需要被修理了，这就是器官上的功能失调。那我问大家，如果一个基督徒功能失调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失调结果非常好，失调什么样的结果？答案其实很简单，让我说老上，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他为门徒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一个具有传道人功能但功能却失调的基督徒是很难，是无法被主所用的。我们的信仰是信靠耶稣基督，就是为基督而活，为基督而活呢，就是应该刻意天天走进人群来为主做见证，带着使命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生命。一个没有使命感的基督徒就不是一个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的基督徒，一个没有使命感的教会很难在世上为主做光做盐。 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做一个功能失调的基督徒，我们人生应该是有使命的人生。这个使命所有的基督徒都不会陌生，甚至连一些没信主的非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我们应该有的使命是什么？就很直接的，就是主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门徒，这个使命当然包含了刚才姊妹所说的传福音，也有领人归主和为主来做见证。从基督对于基督徒来讲，没有这样一个使命的人生，就是一个功能失调的人生。一个没有这样使命的教会，不客气的说，就是一个功能失调的教会。1940年的时候，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海军呢花了8000万美金去造了一艘战舰。这艘战舰呢是可以装载15000名的士兵，而且还可以装，可以装载那些有坦克或者是装甲设备的那种重型军事设备。这条船的设计和被打造的目的呢，就是要把大量的士兵和装备迅速的运往前线去作战。同时呢，装上这个船上还装备了很多的那种用于海上作战的枪炮，还有那种很厚的防甲的那种甲板。还有这艘军舰呢，是当时可以说是世上运行最快的一艘的军舰，而且是作战海上作战最强的一艘的运输军舰。它一次海上运行的长度是10000海里，而且中间呢不用停，不用停泊，也不用补给。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是一条不是一般牛，而是相当牛的一条军舰，是一条非常高大上的一条军舰。因为它作战的能力强和它运输的能力之强呢，美国海军就给这艘船起个名字是 SS United States， 就是美国号，翻译过来成中文就是美国号，而且还把它称之为是美国海军里面的旗舰 flagship。 当时这条船呢给美国海军带来了很大很大的荣誉。但很可惜的是，当战争结束之后， 这条船就不再出海作战了。在1952年的时候就被改造成了一个观光的游轮，而且是那种很豪华的那种游轮 cruise。 我没坐过 cruise， 不知道豪华成什么样，但是当时的条件是非常豪华的。它不再装15000名士兵了，而且可以装载的是2000名的游客。那好多的防护甲板呢被拆了，枪炮也被拆了，士兵的房间也改造了，成了一个整条船成了一个是有695个房间、19部电梯、5个大小不同的游泳池、3个酒吧和2个大的戏院。一个原来是用于设计打造的目的是用来英勇作战的军舰，现在却被改成了一个豪华的非常舒适跟安逸的游轮。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他当时甚至成了当时他们当地的报纸的一个新闻头条。有一篇文章的题目还说，一艘美国的旗舰如何变成了豪华的游轮。但是好景还是不长，因为这条船本身的设计是军舰，是用来作战的，现在改成了民用的船。它的设计呢，其实原本设计不符合这种的那种豪华 cruise 游船的，因为它原本设计是军舰嘛。受它改造之后呢，仍然无法满足之后成为旅游观光的这种的游轮的一个需要。所以呢，当其他的有更豪华更精彩功能更强的那种观光游轮出现之后，这艘大名鼎鼎的旗舰军舰就跟不上了，毛病百出。到1996年的时候，它根本就不能再出海了，就被拖到了美国的弗吉尼亚港的64号码头，彻底就被抛弃了，从此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非常可惜，但想一想呢，其实也无法同情。因为他后来成了一条他本来不应该成的一条船，他的设计是军舰不是游轮。当一艘作战的军舰变成了一个豪华安逸的游轮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功能失调。对了，这就是功能失调，就不再有原有的价值。 那我们基督徒呢？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原本被神所设计的用途是要做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君的祭司。光明的美德，这是我们的命定，这是我们的呼召，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原本被神所造的功能后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结果？刚才已经说了，人若失了位，怎能叫他再闲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了。主耶稣对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其实三千多年以来，神一直借着不同的先知向他的百姓做提醒、警告和督责，一直到现在，导致神的子民不能够按照原本所设计的功能失调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社会的动荡，比如说文化的冲击，当然还最重要的也是对神话语的忽视以及不追求等等，有很多。另外一个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生活中的安逸，导致了灵性的。很多人把安逸和安息混在了一起，说信耶稣不就是应该得福气，生活得到祝福吗？没错，信耶稣后生命得改变，得祝福，的确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是说生活里面我们就此就要万事亨通、高枕无忧，或者是百般的安逸和享受。其实主耶稣说的是世上有苦难，但是在它里面有什么？平安。安逸指的是我们对外在环境的这种态度，安息指的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内在的生命。上周洛传道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以色列的历史、被掳和归回的历史，今天呢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提到两位先知，一位是被掳前的北国以色列先知阿摩斯，另外一个是被掳后的南国犹大的先知以西结。他们的信息都在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苦难经历很大程度上是跟他们有很大的关联。先知阿摩斯的时代，北国其实有一段，北国以色列有一段时间呢，几乎是恢复到了所罗门时期的那种昌盛和繁华，周围列邦都过来向他们进贡，国内的物质生活呢非常的发达，但同时人又开始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和敬虔，从领袖到百姓又开始拜偶像了，社会里渐渐失去了原本应该有的从上帝而来的公义和怜悯，没有了，道德开始败坏，百姓又开始拜偶像犯罪得罪神。神呢就派神呢就派先知阿摩斯去宣布神审判的信息，提醒安逸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大难临头了，若不认罪悔改，若不离开偶像，若不是去警醒度日的话，神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他们，国家破亡，成为被掳之民。阿摩斯的信息是当时在第六章提到一句话是以色列人国势很昌盛啊，国为列国之首，人也很出名，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怎么了？有祸了，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出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以色列人当时分为南北两国，北国都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城是山城，是易守难攻的，以色列人就认为没有人能打进来，他们错了。中国有句古话是怎么说，人无远虑必有什么近忧，很快在主前的722年就被强大的亚述帝国给灭了，百姓呢就被掳了。南国更惨，南国犹大国的国都是哪里？耶路撒冷，西安城， 西安城是犹大人认为是神和神子民居住的城市，他们认为这个城市固若金汤，兵强城厚。结果呢，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王三次围攻耶路撒冷，终于在主前586年或者587年攻入城，一把火烧了城市，也一把火烧了圣殿，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被称之为是被掳先知的以西结，在被掳之后，他被神的灵感动，在被掳的百姓当中去传扬神的信息，一方面是要安慰被掳的百姓，鼓励他们，同时也是总结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盼望成为他们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的我们所读的三段经文，就是其中以先知以西结提醒和责备百姓他们在安逸当中所犯的三个错误。属灵上的安逸的表现呢，形式有很多，要探讨和反省的话题呢，课题呢也很多。我们从今天以西结书当中的三段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个安逸的信仰生活给信徒们带来的三个大的挑战，让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经历上学习到一些宝贵的属灵功课。先知阿摩斯提到的安逸，英文是 complacent， 是有一个自满自足的一个意思。神的百姓一旦处于安逸，那就是懈怠下来了，就产生了自满和自足。当一个人觉得什么都好，什么也没什么需要，自然就不觉得自己其实还有工作要去做，还有使命要去完成，当然就会把神的他的意向，把神的使命抛在了脑后，甚至是怀疑神意向的真实性和可发生性。12章22节，耶和华对以西结先知说，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会有这种俗语呢？说日子延迟，一切意象落空了。因为当时百姓生活过得真的是相当的那种安逸和平稳，所以他民间当中呢就有了一种说法，说是日子太久了，啥事也没发生，所以呢神的意象应该是不准的，或者是落空了。没事了，没事了，大家安枕无忧，该享受，该喝喝，该吃吃，该享乐就是、放心享乐嘛。这是民间所传的一种的话语。要知道，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要透过他们，让万国可以归向神，能敬拜神，是得到上帝的祝福和拯救的。神在创世纪里面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们把下面的句读完，你也要叫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干嘛得福。这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的一个目的。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有两个很大的一个属灵功能，第一个就是他们是神的见证人，第二个他们是神的仆人。作为见证人，以色列人在安逸当中，他们忘记了他们有见证的责任，他们也没能够履行他们蒙召的这种的使命，这样给他们的意向。第二个呢，他们也忘记了在最终有惩罚。我们再来读一读先知以赛亚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警告：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呢？岂不是耶和华吗？这是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兵器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在他周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了他也不介意。以色列人忘记了这些警告，他们忘了，但谁没忘？上帝没有忘。神要让他们知道，他所说的一句没有一句是可以落空的。12章28节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身处在安逸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真的以为灾难真的就像以西结在他12章13章里面所说的，他们以为有平安，其实怎么样？没有平安。这是第一个 我们所看到的安逸给神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安逸是给使我们懈怠，安逸是我们忘记了神的话语以及神对我们的教导。安逸给神的百姓带来的第二个危害是，安逸使他们忘记了自己是有责任的，使他们忘记了，也使他们不愿承担起自己应当要承担的责任。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信仰总是处于安逸的人呢，会是一个非常健忘的人。安逸使人很容易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曾经领受了神诸般恩典的人，安逸也使人很容易忘记了原来自己是有跟身边的人去分享这样恩典的责任。当时的以色列人就忘了这个责任。十五节说，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是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人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刚才我提过，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是有两个身份的，第一个或者说两个功能，第一个是什么？他们是神的见证人，他们要在万国当中去见证神的能力、圣洁和荣耀。第二个就是他们是神的仆人，仆人是要按照主人的吩咐做事的，是要完成主人给他的命令的。所以以色列作为神的仆人，他们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把神的律法在外邦万邦中去传讲，把神的公义在万邦中去显出来，把神的恩典在万民中去分享出来。但安逸中的以色列人却把这些责任都放在一边，都置之不理了。竟本来要堵住生命中的缺口，他们没有去堵；本来要去修复属灵上的这种的城墙，他们没有去修，导致神的百姓灵性低落，毫无防范能力，陷入在最终也受到了神的惩罚，也是落入了外邦人的手中，承受了多少的耻辱。弟兄姐妹，这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来讲是很大很大一个提醒。信仰上的安逸使我们失去了对福音的热情和动力，不愿离开自己的安逸处，不愿意离开自己的 comfort zone。 我看过一篇文章，作者说，安逸是现今基督徒灵性的最大杀手。有安逸的信徒就会产生安逸的教会，安逸是现今在西方教会，是使在西方的教会目前停滞不前甚至萎缩的原因的首位。信主时间越久，我们就越习惯于安逸的生活，就会让我们的信仰越来越成为自我的中心。基督徒的聚集都是为了自己，都就成了只是为了自己的享受，甚至还成了宗教的俱乐部。我想大家这几年已经听了很多在欧洲教会所面临的尴尬和危险的一个处境了吧。不断的有教会把自己的会堂卖出去，做商场啊，做其他用途，甚至有的还是把教堂卖给了佛教徒，改造成了清真寺，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场所，非常非常可惜。说到教堂啊，我自己还真有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呢被邀请到去一个教会讲道，教会不大，大概100多人，80%呢都是中老年的信徒。当时他们刚刚买了一间新的教堂，是那种古色古香的哥德式，就尖顶的那种建筑的那种教堂，非常漂亮。他们是从西人教会里买下来的，原因呢是西人教会就在多伦多，原因是西人教会当时只剩下10几位长者，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建筑，也没有能力去维持这个建筑。看到华人教会有需要，就把这个教会呢用很合理的价格卖给了这个教会，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的高兴，他们也非常感恩。我去讲到那周呢是他们献堂礼拜的下一周，我讲到一开始，当然了，我作为外来讲员，我当然要有了自己的教堂。20年后，我会看到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下面坐满了人一同来敬拜上帝，他们说哈利路亚，拍手。但是我说还有第二可能呢，先别拍手，我说还有第二可能，你们猜。对，我说你拍手太快了。第二可能，20年后 你把这个教会卖给了其他的人。讲完之后我讲的挺痛快，讲完之后他们到现在没怎么请我再去讲道了、开玩笑了，我跟他们教关系很好，不是他们不请我，是我经常不在，所以他们找不着我。不是真的，真的不骗你们，不骗你们。新约里面的以弗所教会是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建立起的一个教会，他后来在那个教会里面用花了3年半的时间训练教导和巩固教会，当时的福音透过这个教会传遍了整个小亚细亚。使徒行传19:20说，我们一起来读，神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你说这是不是一件被主所重用所祝福的教会？这是在主后52年发生的事，好景不长啊。到了主后96年，老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也就是44年之后，神却责备了他们，说什么？一起来读，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跌落，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会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从热心的教会，是很有爱心的教会，但后来却变得自满自足自傲，渐渐失去了对福音对神的道它原有的那种活泼和责任感，对人和社区呢也逐渐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神就提醒跟责备他们。有人说，要想知道一间教会是不是处于安逸状态，很简单，就看这间教会上次走进社区走进人群是什么时候。一间不愿意走进人群不愿意走进教会的一间不愿意走进人群不愿意走进社区的教会，是一间没有生命力的教会。基督徒蒙召在这个世上是光是盐，我们不能做既不能调味失调的基督徒。请记住，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传道人。这是第二个安逸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第三个安逸给我们带来的危机或者危害，就是拜偶像。为什么？很简单，让我再套用一次中国的一个俗语跟一个古话，保暖思淫欲。我还没问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非常好，同感一点。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吃饱喝足了穿暖了，他就开始产生私欲，会沉迷放纵去寻找一些物质和肉体的享受。我刚才解释过安逸的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含义，就是自我的满足。大家想一想啊，当一个人觉得什么都有了，很满意也很满足了，你想想他还会去寻找神、渴慕神和依靠神吗？如果不寻找神、不渴慕神、不依靠神，那神就不在他的什么心中了。如果神不在他的心中，他就一定会是到外面去寻找外面的事物，去弥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和自己内心的种种的欲望，那就会产生心中的苦心。看一看以色列人就知道了，安逸使以色列人总是陷入罪里面，而且陷入拜偶像的罪里面，得罪了那恨恶偶像的神。十诫第一诫说，我们一起来读，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可悲的是，看一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特别是历代志当中的记载，以色列人国势最昌盛的时候，生活最安逸的时候，也是他们什么时候他们拜偶像最严重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他有一次造成了一次全城的一次的，就是因为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什么？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谈到偶像啊，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以弗所当时的那种雅典米女神庙，那种大的非常巨大的那种古代异教徒所崇拜的雕像和建筑等等。 其实啊，现今的偶像的危机呢，不一定是有形有体的雕像或者是建筑，而是人们心中所产生出的种种的偶像。偶像是什么意思？偶像是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任何一个我们认为比上帝更重要的事或者是人，这就是偶像。这样的事或者人取代了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这就是拜偶像。比如说财产，比如说事业，比如说学业，比如说政治，比如说人际关系，比如说兴趣爱好，还包括运动。现在好多人跑马拉松，天天跑，运动、娱乐，甚至是人生的目标等等等等，这些原本都是好的，也是来自于上帝的，但弟兄姊妹不能够替代上帝。偶像就是原本是被造的，却在我们心中当成了什么造物的主。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能警醒自守，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可以单单的敬拜他。弟兄姊妹真的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保罗提醒以弗所的信徒，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是我们简单的看到安逸给基督徒带来的三种的危害。那好了，讲了这么多的安逸，讲了这么多安逸给基督徒人生带来这么多的危害和负面影响，甚至是危害，那么真盼望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讲这么多，那实际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可以谈到很高大上，谈到很好多的理论，但具体落地下来，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做什么？有没有实际的一些的操练？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记讲到笔记，就是 take note。 那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的挑战，听到之后我们从 take notes 转成什么 take actions， 就是从记笔记到采取行动，听到不行到等于没听到。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安逸，进入一个使命人生呢？圣经里面有很多教导，我本来想再花一个小时时间跟大家回到仔细讲一讲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本来想再花一小时给大家仔细讲一讲，但想一想你们得吃中饭，我也得吃中饭，那就算了。简单，今天只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两个实际的一个操练。这两个实际操练呢，也是近来我自己一点点的心得，愿意分享给大家。你可能有不同的领受，但没关系，我们彼此学习，彼此提醒，万事互相效力。我这两个心得，就是多10%。第一个多10%，就是多10%的友善 ，10% more friendly， 多10%的友善。我本来想说多一点，但转念一想呢，肯定会有人问多一点是多多少，我就索性改成了10%了。但你们别问为什么改成10%啊。重点不是这个数字，重点是挑战大家，鼓励大家，你离开你的安逸，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对身边的陌生人，对身边的新朋友，对进入教会的新朋友，对慕道友们多一点，刻意的多一点关怀和多一点友善。操练使命人生，你不一定真的是爬雪山的进丛林去宣教。使命人生其实就可以从你身边的陌生人、新朋友和慕道友开始，不用多，就增加10%的友善和关怀。这10%可以是一个微笑，可以是打一声招呼，可以是握个手，可以是拥抱，男抱男，女抱女啊，可以是拥抱，可以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交谈，甚至是可以探访，或者邀请他们一起来去喝茶、吃饭。看上灵怎么感动你。我还是给大家讲讲我这10%怎么来的吧。讲到之前的时候我提过，说我年初的时候是在缅甸一段时间服侍，当时在那里呢大概有4个礼拜了，服侍的挺多，服侍的也非常累。下山之前呢又被冻感冒了，因为山上很冷，就又开始发烧了。而且那次又不是直飞， 需要先从瓦城，不是先从密支那到瓦城，瓦城到仰光，仰光到北京，北京到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再回多伦多，就非常折腾。但后来飞机年初的时候，大家知道啊，飞机到了蒙特利尔的时候，那天正好是赶上什么大雪暴，非常厉害，所有的飞机全部停飞，整个航班呢都取消。那我们就被迫在蒙特利尔停了一夜，整班飞机的人都在那个候机室去等，我当时就坐在一个凳子上瘫坐在那里，非常的没有力气。旁边呢坐了一个同胞，大概男的，大概五十几岁吧，反正大家都没事，可能也是闷的，他就开始给我打招呼，哎，你是哪个航班的？你哪来的？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就开始跟我聊。但当时我已经将近30多小时在路上，又感冒，非常累，又累又饿，机场没东西吃，一点聊天的心情都没有。加上呢，想想啊，从蒙特利尔到多伦多就一个多小时，一步之遥我就可以见我老婆见我儿子了，但是被卡在了蒙特利尔，归心似箭的，他心里真的不想聊，本来就想打哈哈，哎呀算了，就得了。但是突然当时心里有一个感动，就说跟他聊聊吧。但是也是因为心里太累了，心整个人太累了，我心里呢就对脑子说，那就多10%的精力吧，跟他聊聊。常常不是说啊，聊5块钱东西嘛，我就说就聊10%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10%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聊了。结果一聊就收不住了，我跟他说我是传道人，他呢也开始介绍他自己，他叫老刘，也是住在多伦多，也曾经和太太一起去过教会一段时间，大概是在5-6年前的时候，他太太验出了，当时他太太验出了癌症。当他们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之后呢，马上就跟进关怀他们，非常好的那个爱心。太太后来呢也在那间教会信了主，也受了洗。但是3年前，因为是癌症末期，这个太太还是去世了。她从此之后就再也没去教会了。我就问她为什么不去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她其实很喜欢教会，当时教会真的很有爱心。太太生病的时候，那些弟兄姊妹出钱出力的去照顾他们，比家人还亲，他十分感动，心里也做过祷告说，如果上帝你医治了我太太，我马上就信。但不久呢，太太去世了，他心里对上帝非常的生气，他觉得上帝不理他了，不听他祷告，抛弃了他们。从此呢，他就不再去教会了，直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了。老刘说的时候，他眼里一直都有泪水，我看得出来他当时心里对他太太还是非常非常的想念。我听完之后心里 也沉默了一会儿，一下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去安慰他。我心里祷告了一下，就跟老刘讲了10年前我自己的父亲去世的经历。讲完之后呢，我就打开我手里的手机的圣经，邀请他一起读约翰福音11:25-26，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读的时候老刘眼里一直有泪水，我之后就为他祷告。后来呢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后来那个机场就安排我们都离开了，那我就跟老刘分手了。分手的时候我就劝老刘再回到教会里面，再回到神的家里面。他说他其实也不是完全的不信，只不过是太太是，但是他后来还答应我说，如果时间允许他会回到。和老刘分手之后，我当时这还是很累，但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我感谢主让我遇到了老刘，我感谢主把老刘放在了我的身边，我也感谢主圣灵提醒我多10%的精力跟老刘聊聊天。这就是我10%的故事。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增加10%是什么，刚才说过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别小看这10%，别小看这多10%的友善，多百分之十的友善，它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个就是我们打开话语 ，We open mouth， 上帝打开人心 ，God open heart。你想一想，想一想腓力的故事。如果弟兄姊妹你现在是已经非常活跃的进入人群了，关怀他人和传福音，我们感谢主。请继续增加10%，为主赢得更多的灵魂也多。但是如果当中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安逸圈，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 comfort zone， 那就从这10%开始，在小事上忠心， 神会将大事交给我们。前两天我们在伊拉克的一个库尔德族的一个宣教士来访我们办公室，他其中一个事工呢，就是在伊拉克和伊朗边界的山区里面去发圣经。在十年里面他发了有31万本的波斯语圣经。我问他，你发这么多，你的策略和计划是什么？他说我没有策略也没有计划。他没想发那么多，他十年前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有35本圣经，他只想发35本够了，我就这么多，我也不想发那么多，发多了危险，35本挺好而且安全，他是这么想的。但谁不是这么想的？上帝不是这么想的。上帝就用圣灵感动他，让他看到更多的福音的需要，更多对神的话语的一些需求，他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投入，一发不可收拾，不可收拾。时间里面他就发了31万本。这是弟兄姊妹多10%，上帝会祝福你。第二个就是多10%的祷告，请你为你遇到的或者你知道的人祷告，大胆的问他们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你祷告。我给大家一个祷告的挑战，你向神祷告，今天向神祷告，求助给你一个你所认识的但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今天就开始为他祷告，知道什么？知道他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我现在每次想到老刘的时候，我还是在为他祷告。我不知道老刘什么有没有现在啊，有没有回到教会，但是我相信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老刘。上帝的时间到了，上帝会亲自带老刘回教会，重新回到老刘的灵魂的归宿。请多一点的10%的祷告。弟兄姐妹，当我们越操练为他人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渐渐的不只是为自己的事，不只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了，你会开始把别人的事放在你的心里。保罗在提醒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再求祝谢。弟兄姊妹，祷告帮助我们可以逐渐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盼望这两个小小的10%的操练成为我们使命人生的一点的帮助，从小事上中心，神必会将大事托给我们。我相信神会使用我们对人的友善和关怀，以及对别人的祷告，不单单只是这10%，肯定会是多而又多。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人们需要主，就让我们从这10%开始。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民族，从当中诞生了救主耶稣基督。太阳就会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族出来，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做他们神的选民的一个根本原因。但神拣选以色列人不单单是为了弥赛亚的诞生，神希望以色列人去向其他的民族去传扬神跟宣扬神的话语，是让他们在世上成为祭司、先知和有使命的属神的民族，让他们带领其他民族来归向上帝，敬拜上帝。但神给以色列的使命，给以色列人的使命呢，以色列人没有完成。如今神建立了教会，神拣选我们继续去担当神祭司先知的角色，继续去承担神国使的使命，继续扩展神的国度。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功能，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教会，自己单单享受福音的好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功能失调的基督徒。反过来讲，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不安分于现状的基督徒。神的子民是有使命在身的，是要出去神的好消息，为主来去做见证，去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是谁，跟邀请他们一同得着基督的救恩。最后呢，C.S. 路易斯说，我寻找宗教并不是因为它使我快乐，我向来知道一瓶波特酒就足以使我开心了。如果你想寻找一个令你感觉舒服的宗教，我肯定不推荐基督教。 C.S. 路易斯说一点都不错，基督教我们信仰的本质是无法让人安逸的。作为基督徒的门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舍己，背负十字架，面对逼迫，放弃对肉体舒适的依赖，舍弃家庭优先的次序，愿意放弃物质和财富，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要出去传扬主道。这只是开始，还有未完待续的。基督徒不能是一个我中心，不安现状是因为基督是我们中心。弟兄姊妹，你愿意是哪一种基督徒？功能失调还是不安现状？这是我们非常熟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非常好，在基督里我们有新的生命，但别停留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还有一些经文呢，一起读。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和他和好，又将劝人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当我们在基督里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意味着我们从此就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今天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一个推动力，都是有一个 motivation， 那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并且呢，使别人透过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小事大事，能够认识这个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一同来领受从上帝而来的救恩和恩典。我盼望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成为我们的一个祷告，也更是成为我们使命人生的一个使命宣言。我们一起立，一起唱，人们需要主。好，我们一起起立，一起唱，人们需要主。